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二部分《救灵和培灵》第五题《祷告》。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得蒙主恩拯救之后，还需要不断地靠着主的恩助，努力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或者换一句话说，一个人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之后，还需要不断地使属灵生命健康成长，直至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但我们怎样才能不断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也就是不断使属灵生命长成基督的身量呢？有以下几件事是必须天天不断努力去做的。第一件事，祷告。第二件事，研读圣经。第三件事，追求成圣。第四件事，为主做工。第五件事，凡事感恩，靠主常乐。现在我们就来讲祷告这个题目。先讲祷告的重要，可以分三点叙述如下。第一点，祷告是得救的必须。我们个人实际上都是借着信而悔改的祷告而得蒙主恩拯救的。正如经上所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所谓求告主名，也就是要求告主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也就是要求告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也就是要求告主记着圣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并用他的宝血赦免洗去我们一切的罪污。因此所谓求告主名，实际上就是一种信而悔改的祷告。我们不但借着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而得蒙主恩拯救，而且我们也要借着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而做成得救的功夫。意思就是将我们起初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的保持并加深下去，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求告主名不单是初信主的人的需要，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时时不断求告主名，天天不断求告主名，而且终身不断求告主名。我们是需要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诚意诚圣和爱主爱人的深度也是没有止境的。随着悔改的不断加深，我们的心灵品格也就变得更诚圣，更爱主爱人，主的宝血也就将我们洗得更干净。这样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第二点，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一个基督徒如果忽略停止了祷告，特别是每天早晚的定时祷告，他的属灵生命就会感到烦闷不安，甚至渐渐窒息而死。因此祷告的需要就如同生命的呼吸一样，一个人停止了呼吸，生命就不能维持。照样一个基督徒如果停止了祷告，他的属灵生命也不能维持。再者，一个基督徒或是传道人，不论他过去灵性怎样美好，如果忽略祷告，他的灵性就一定会走下坡路，甚至犯罪堕落。例如大卫本来有着美好的灵性，后来做王掌权生活安逸之后， 所以会一度严重犯罪堕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长时间忽略了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前方将士艰苦奋战，他却在王宫中寻欢作乐，直至深夜。第二天大白天，午后又睡懒觉，一直睡到太阳平息。起来后也不好好祷告，却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东张西望，以致陷入试探，犯了大罪。因此，我们基督徒不论多么忙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疏忽或停止我们的祷告。我们尤其要效法先知但以理留给我们的美好榜样。即使在大力乌王的禁令下，以及敌人的监视谋害下，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愿停止一日三次向上帝祷告感谢的灵修生活。除此之外，他的心灵也随时不断地和上帝亲密交往。正如经上所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十八节。第三点，祷告是我们和上帝交通来往的方法。即此可以源源不断的从上帝那里得恩典、得能力、得亮光，使我们能不断得胜试探，离罪成圣，爱主爱人，做成主公，凡事感恩，靠主喜乐。正如主耶稣所留给我们的完美榜样，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对祷告的重视真是超过任何一个人。他时常天没有亮就起来，往旷野里去祷告，为了保证祷告的时间不受任何人事物的干扰。在一天忙碌工作之后，他也常常独自上山做很长时间的恳切祷告。每逢有重大事情时，更是整夜祷告。除此之外，主耶稣的心灵也是时时不断和天父有着最亲密的交通，以致主耶稣的每一思想意念和言语行为都有着天父的指引和恩助。这样就使得主耶稣的一生都能不断过着圣洁无罪、爱父爱人的生活。撒旦和罪恶的试探在主耶稣身上遭到了完全的失败。正如经上所说，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主耶稣不但在言语行为上从来没有犯过一点罪，而且即使在心灵意念中也从来没有一点罪，并不断充满了爱上帝爱人的心，以致撒旦在主耶稣的心灵中毫无活动的余地。正如主耶稣在即将受难前对门徒所说的，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三十一节。如果我们也希望像主耶稣那样不断过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得胜的生活，那么我们也必须在祷告上学习主耶稣留给我们的榜样。以上已经讲了祷告的重要，现在接下来再讲祷告的内容，也就是要讲我们必须为哪些事情祷告，可以分五点来讲。第一点，要为灵性长进、品格成圣、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祷告。所谓灵性长进，一般是指个人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以及和上帝之间更亲密的交往和关系说的。我们必须过好祷告读经的 灵修生活，才能有力量和亮光，去过好仁爱、公义、圣洁和为主做工的实践生活。我们必须要有美好的灵性，才能有成圣的品格。因此，我们每天都要为自己灵性的长进和品格的成圣而祷告。我们每天都要在祷告中靠主恩助，悔改认罪，追求成圣。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是我们基督徒在主里，在祷告中时时不断和终身不断追求的一大目标。这也是主耶稣所指示我们的人生的宗旨和祷告的主题之一。你们要先求他的义，马太福音6章33节。我们每次祷告中都要省察悔改的罪，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思想、言语、行为方面的任何罪愆过犯，不冷不热，爱心不足，知善未行，没有更深爱主爱人的心，也都是罪。二是没有能更好的祷告读经和上帝亲密交往的罪，没有时时不断住在主里面，时时不断和主同行，也是罪。三是在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工作方面的任何疏忽或亏欠。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时时不断、天天不断恳求主的光照和帮助，自我省察、悔改认罪、追求完全。我们必须不断靠着主的宝血功劳而因信称义，并不断靠着主的圣灵大能而因信诚意，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时常祷告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4篇23节24节。我们也要恳求主，使我们能不断住在主里面，主也不断住在我们里面，从而能不断与主同行，更加爱主爱人。我们要祈求主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也使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能彼此相爱，像主爱我们一样。第二点，我们也要为遵行上帝旨意，做成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工作而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靠主恩助，时时不断和终身不断追求的另一大目标，也就是主耶稣所指示我们的另一人生宗旨和祷告的主题。你们要先求他的国，马太福音6章33节。简单来说，第一点祷告的内容是关系到自己灵性的长进、品格的成圣、做成得救功夫的问题。第二点祷告的内容是关系到救别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为家中亲人的悔改得救问题而恳切祷告，这是我们传道救灵工作的第一个责任。我们也要为亲戚朋友的信主悔改而祷告，并要特别为正在进行着的传道救灵工作的对象而恳求。我们还要为国家的领袖和万民的灵性蒙恩而代祷。我们也要为弟兄姐妹的灵性情况、为教会的复兴以及整个教会的传道救灵工作而祷告。正如使徒保罗劝勉当日的教会圣徒说，请弟兄们为我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5节。又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另一处又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二十节。我曾看到一个见证，某次教会所开的布道会获得很大成功，竟是由于一部分信徒不断为这个布道会的成功而在上帝面前昼夜呼求，当然也是和主讲的牧师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恳求分不开的。也有一个人蒙恩重生后，立志为他的几个好朋友的信主悔改而不断恳求，加上他的努力做工，有一个朋友很快信主了，也有一个朋友过了几年后才信主，还有一个朋友竟在他带祷了几十年后才悔改信主。我们为了使自己的人生更能荣耀天父，使自己每天的工作更有成效，我们就必须凡事不断寻求明白遵行上帝的旨意。因此寻求明白并遵行上帝的旨意，也就成了我们祷告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成了我们人生的又一目标和宗旨。第三点，也要为身心灵和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各种难处和需要而祷告，并且也要学习凡事祷告，就能凡事感恩赞美。我们的天父极其疼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爱远胜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他不但关心我们的灵性得救，而也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所需。主耶稣在主导文中也教导我们可以为日用的饮食向天父祈求，他保证天父必应允我们。他还教导我们不要为生活的一切所需忧虑，他勉励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圣经上也劝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其实上帝的美意并不是要我们等到有难处的时候才依靠他，即使没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应当依靠他，我们应当凡事祷告凡事依靠，这样就能凡事得到他的恩助引导和保守，从而荣耀上帝造福人群。有一位外科医生进行了几十年的大小手术，没有出现一次差错，后来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提升为副院长。他为什么没有发生一次事故呢？别人以为他是医术精通，凡事细心，这固然不错，但更主要原因是在于他凡事祷告依靠上帝。他自己做见证说，他每次进行手术，不论手术或大或小，他都要恳切祷告，求主保守他手术不出差错，帮助他手术取得成功，使病人减少痛苦，早日痊愈。而主也每次都垂听他的祷告，才能不发生事故。虽然这样，有一次主也让他遇到了一个严重的事故，虽然不是由于他手术不好 或工作粗心引起的，但却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当时文革极左路线的推行下，他是有理也难伸了，这对他无疑是一次极大的考验。但最后在他和他全家人的恳切哀悼下，主施行了神迹，使病人起死回生了。第四点，我们也要为别人代求，关心别人的疾苦和需求。我们不但为亲友和熟悉的人，而也要为万民代求。我们要为国家的安泰、人民生活的改善、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以及万民的灵性蒙恩而代祷。就如保罗曾劝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民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四节。第五点，我们也要凡事感恩，不断赞美。特别在祷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衷心献上颂赞和感谢。灵感的诗人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于诸天。诗篇113篇一至四节。我们也要献上感谢感恩的话，为着上帝的大爱，为着基督的救恩，为着我们所蒙的救赎而不断感恩赞美。在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颂赞的话时常是和感谢的话连在一起的。记着颂赞和感谢的话，可以立刻将我们的心灵带到上帝面前，并使我们的心灵大受感动和激励，从而使我们的悔改和祈求都变得更为恳切有力。颂赞和感谢的话不在于长短，但却要发自内心的感受，并不断有所变化。在祷告开始的时候，或者为某事祈求的时候，都可以运用。经上勉励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至18节。现在接下来要讲祷告蒙应允的条件，也就是要讲一讲我们应当怎样祷告才能大有功效，得蒙上帝的应允。可以分五点来讲。第一点，要对付罪。诗篇上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诗篇66篇18节。箴言中也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接着又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28章9节13节。有一个信徒，开头几年很热心爱主，忠心遵守主的道。他虽然经营的是小生意，盈利的收入不多，但却忠心奉献1/10，也严格遵守安息日，不但按时参赴教会聚会，也关心主的圣工。上帝也赐福给他和他的全家，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收入成倍成倍的增多。由于业务繁忙，他来教会的次数也减少了，有时安息日也不严格遵守了，后来也不严格奉献1/10了。表面上看来捐纳1/10的款项不断增多，但是实质上 并不到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灵性日趋软弱退后。虽然他仍然经常参赴圣日聚会，并且仍如过去一样祈求上帝赐福给他的投资，但他的祷告已经变得没有生气。终于有一天，他的管教忽然来临，他巨大的投资竟遭到了破产的厄运。他已变得几乎一贫如洗。在如此沉重的打击下，他终于清醒过来了。他发觉自己的心灵已经长久远离了上帝，他看出自己的罪已经使他和上帝隔离。正当他投资成功，财富膨胀之时，也正是他灵性衰败之时。如果这时候主来了，他肯定灭亡无疑。这真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形。他也特别想起了主耶稣的警训：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他也感悟到，主这次管教他是出于对他的怜爱和挽救。主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3章19节。于是他在主面前痛悔认罪，重新立志，忠心守道，热心侍奉主。今生不论贫穷还是富足，都要忠心跟从主到底。这样他的心灵重新得到主所赐的平安和喜乐，他也靠着主的恩助顺利度过了这一场人生的难关，并且在业务上重新取得了进展。在此后的人生中，他再也没忘记这一次的人生教训。经上的教训是千真万确的，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第二点，要凭着信心求。经上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章6节。经上也勉励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雅各书1章5至7节。主也亲口应许我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好多时候，上帝儿女所以会感到自己的祷告软弱无力，或者缺乏功效，就是因为缺少了信心。他们的祷告或是太过简单，匆匆了事，或是有气无力，缺乏信心。如果他们真有信心，真相信主会垂听他们一切符合上帝旨意的祈求，他们就会像保罗所教导的那样，在上帝面前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或者像哈拿那样，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或者像雅各那样，在祷告中与上帝较力，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如果他们真能不断运用信心祷告的话，他们就必看到更多祷告蒙应允的见证。第三点，要按着上帝的旨意求。正如经上教导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由此可见，我们若希望自己的祷告能够得蒙上帝的垂听，就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求。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上帝的旨意无非是为了我们人生最大的益处，永远的益处。他希望我们所求的一切，不但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而也对我们的灵性有益无害。因此，上帝的旨意并不是为了限制我们的祈求，而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错误祈求的危害。如果我们真能明白上帝疼爱我们的心意，我们就能甘心乐意地按照上帝的旨意祈求，而不至于妄求了。因为妄求对我们是有害的，也是不能蒙上帝应允的。正如经上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雅各书四章二节、三节。但我们如果肯存着顺服上帝的心去祈求，我们所求的一切都必得蒙应允。即使我们求错了，上帝也不责怪我们，他会将更好的恩典赐给我们，以代替我们所求的。上帝应允我们所求的会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立刻按照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第二种是过一段时期赐给我们，第三种是由于我们所求的对我们有害，上帝就将其他更好的恩典赐给我们，以代替我们所求的。这就如小孩子向妈妈要东西时也会出现三种情况。例如，小孩子向妈妈要一支笔和一张纸，为要学画画，妈妈一般会立即拿给他，这就是第一种情况。又如小孩子看到妈妈手上戴着一只金表，就问妈妈要来玩，妈妈会对他说，孩子，你现在还小，不会用这个手表，等到你以后长大了，我会买一只更好的手表给你，这就是第二种情况。又如小孩子看见妈妈切菜时有一把锋利的刀，就想向妈妈要来玩，妈妈怕他割破手或闯祸，就不会给他这把刀，而却去拿了另一个更好玩的电动玩具给他，说，孩子，这把刀很危险，你还是玩这个吧。这就是第三种情况。也许有人想，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错，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仍然是小孩子，上帝了解我们的情况、需要和将来的一切，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了解。但愿我们能完全信靠上帝的慈爱和智慧，相信他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最大的、永远的益处。正如经上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也要相信他必按照他的美意，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例如，有一位爱主的姐妹，为她丈夫的病逝感到很难过，因为她丈夫是一位忠心爱主的工人。上帝过去许多年来一直以神能托付着他的病体，使他能以不断为主劳碌做工，众教会都需要他。但是如今正当圣工日益发展的时候，为什么上帝却让他在主里安睡了，而留下他一个人为圣工奔波呢？是的，有时上帝的美意似乎深奥难测，但我们因信就可以知道，这事正是出于主莫大的慈爱，并且为了弟兄和姐妹最大的益处。启示录中也有特别蒙福的应许赐给弟兄说，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示录14章13节。第四点，要恒切的求。经上说，祷告要恒切，罗马书12章12节。主耶稣有一次在比喻中也教导我们说，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路加福音11章8节。所谓恒切的求或情辞迫切的直求，实际上包括两种情况。首先，在每次的祷告中都要恒切的求，并情辞迫切的直求，一直求到我们的祷告得蒙应允为止，或求到我们的信心已经把握住主的应许，相信主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止。例如，我们为悔改认罪离罪成圣的事祈求，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心灵。我们每一次都必须立即求得主的恩助和赦免为止。又如为别人灵性得救的问题代求，每次也必须求到能用我们的信心爱心把握住主的应许，相信主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时为止。又如有时为了救灵工作的急需，我们也必须立即求得圣灵的恩膏。例如某次有一位布道家骑着马去外地某一个城市主领布道会，他当时人虽然骑在马上一路前往这座城，但是他的心却是冷冷的，深感自己软弱无力。他感到自己不能再继续前进，必须立即找一个退休的地方，好单独寻求上帝。于是他策马前往一处野地，独自在上帝面前反省自己，悔改认罪，恳求圣灵的浇灌。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求和恳切祷告，他的心灵终于被主的爱再一次的激励和充满，于是他满有平安和力量的再次骑上马背，迅速的驰往这座城。结果他那次主领的布道会感动了许多人悔改归主，并复兴了全城弟兄姐妹的灵性。恒切祷告，情辞迫切的直求，不但是每次祷告中所需要的，而也是指为某件事情必须在上帝面前长期不断的恒切祷告，迫切直求，直到主的旨意成就之时。例如为寻求更多的真理亮光，更大的属灵能力，更完全的向天父，向基督的品格，都是我们终身不断的追求目标。悔改的深度，成圣的程度，也都是没有止境的。我们的恒切祷告，迫切直求，也是不可停止的。应当一直求到我们的生命终止之时，或者主来之时。又如为别人的灵性得救问题代求，也必须恒切不断祷告，直求到主的旨意成就之日。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寡妇求伸冤的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18章1节。例如有一个穷寡妇带着自己一个独生孩子过着艰苦的生活，为了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所需，她平日里必须帮助人家洗衣服干粗活。她感到没有什么可以献给主报答主的舍命救赎大爱，于是她决心将自己的独生孩子奉献给主，希望他将来长大了能为主做传道救灵的工作。谁知孩子长大了，结交了坏朋友，不但不愿做传道工作，连信仰也渐渐丢掉了。 整天在外面跟朋友胡混，甚至为非作歹。母亲虽然带着眼泪苦苦劝说他，也毫无所用，甚至反而引起反感和抗拒的心理。母亲只好为他不断流泪祷告，除此之外他已经毫无办法。早上起来为他祷告，晚上睡前为他祷告，有时夜里醒来时又为他祷告，白天洗衣服或从事劳作的时候也是常常为他含泪祷告。他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为他孩子的悔改归主和以后的献身传道而不断祷告。可是直到临死前，他还没有看到他孩子的悔改归主，他只好凭着信心，以他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将他的浪子完全交给了主。多么奇妙啊！想不到，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孩子果然在主爱的感动下痛悔改过，归向救主了。而且他也真的按照他母亲的心愿，终身献身给主，做传道工作了。后来他果真成了上帝所重用的仆人，一生引领了许许多多将亡的生灵，信而悔改，接受主永生的救恩了。我们深信，这位主的仆人一生所结的许许多多属灵的果子，将来也必会记在他母亲的账上，因为这一切成果都是记着他母亲一生的祷告而产生出来的。第五点，要奉主的名祈求。正如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所谓奉主的名祈求，有按照主的意思祈求，并依靠主的功劳祈求的意思。我们的祈祷所以能蒙垂听，不是依靠自己的意，乃是依靠主的功劳，主的怜悯。这也正是先知但以理留给我们的榜样。正如但以理在上帝面前为以色列人恳求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意，乃因你的大怜悯。但以理书九章十八节。最后我们讲一讲怎样具体实行祷告。先讲个人的祷告，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早上晚上，或早上中午晚上，每天两三次的定时祷告，这是任何基督徒所不可以缺少的。但以理就曾经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但以理六章十节。大卫在诗篇中也曾提到，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必听我的声音，诗篇五十五篇十七节。看来使徒彼得也有一日三次祷告的习惯，参看使徒行传十章九节十节。一般以色列人每天在祭司早晚与圣殿中焚香的时候，也都在外面祷告，路加福音一章八至十节。另一种是随时随地不住的祷告，这也是每一个想要过得胜生活的基督徒必须学会的经验。如经上劝勉我们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另一处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十八节。除了上述个人的定时祷告和随时不断的祷告之外，还有弟兄姐妹之间的联合祷告和聚会中的公祷也是极重要的。主耶稣曾应许我们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使徒时代，教会在五旬节那一天，由于同心合意的恳切祈求，以致圣灵早雨沛然下降，帮助他们将福音迅速传遍了当时的天下。在五旬节来到之前，他们就经常在一起同心祈祷。如经上记载，耶稣升天后，使徒们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至十五节，二章一至四节，四十一节。今日也是这样，我们弟兄姐妹也必须同心合意的祈求，才能使晚雨圣灵早日配降，以帮助我们速速完成传道救灵的大功，迎见主的复临。